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和您相见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当地时间下周二是美国大选日哈，民意调查显示呢，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这场竞选中呢势均力敌。
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来接下马上就要揭晓的美国选举的结果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欢迎参加我们今天上午的时事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了解一下相关的美国大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哈。据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11月5号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呢在全美多地密集举行集会，为最后的大选投票日冲刺。两人呢就国内经济和税收政策、移民问题、堕胎法、能源和气候以及美国是否要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等议题发表讲话。
这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11月5号的选举有可能会大幅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方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主张是延续总统乔拜登的外交路线，不过呢，他试图在中东问题上做出更多细微的差异。
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若重返白宫，可能会带来与现行政策大相径庭的转变。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通过地理位置吧，了解一下美国大选可能对国际形势的一些影响。以先转向乌克兰，对乌克兰援助的立场呢是两位候选人分歧最严重的领域之一。特朗普嘲讽美国提供乌克兰的巨额援助，称俄罗斯注定会取得胜利。特朗普过去呢曾表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钦佩，并讽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引号最伟大的推销员。不过两人在9月的会面中呢依然表现和睦。
特朗普的团队表示呢，他计划用美国的援助作为筹码，迫使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来迅速结束战争。贺锦丽呢，则是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且在9月份的辩论当中呢，就表示如果特朗普是总统，普京已经进驻基辅了。再来看看他们两位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
贺锦丽与特朗普都支持以色列，但对如何向其施加压力存在分歧。自哈马斯去年10月发动袭击以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近13个月，并扩展至以色列与黎巴嫩、伊朗之间的冲突。贺锦丽表明呢，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并与民主党内要求武器禁运的左派呼声保持距离。贺锦丽也呼吁巴勒斯坦引号自觉，并表示，并曾表示哈，以色列击杀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是结束加沙战争的契机。
那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基本盘是坚决支持以色列的。他指责拜登政府不应该束缚以色列的行动，而且说他经常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进行沟通。特朗普在他任内呢曾推动过以多项有利于以色列的行动，比如说把美国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还有鼓励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我们再来看看台海问题上双方的态度。
尽管共和党与民主党都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主要的长期挑战，但两党在策略和表态上有所不同。特朗普多次猛烈地抨击中国，并承诺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不过特朗普也曾表示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交易持开放态度。
拜登政府呢是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芯片，在某些方面比特朗普走得更远。贺锦丽批评特朗普在任的时候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他说呢是基本上出卖了美国，让中国军方从美国技术当中获益。
在台湾问题上呢，特朗普曾表示台湾应该为防务开支埋单，将美台关系呢比作保险交易。贺锦丽称 贺锦丽承诺呢维持现状，并重申美国对台湾自卫的支持符合长期政策。来看一下和美国盟友相关的一些可能影响哈。特朗普与美国历任总统不同，他曾公开质疑北约的作用。今年二月呢，特朗普甚至表示将鼓励俄罗斯对没有履行财务义务的北约盟友引号为所欲为。不过他之后又淡化立场，宣称其发言只是一种谈判策略。
贺锦丽说他和拜登一样坚持和盟友的合作，而且坚守北约的承诺。特朗普在任内呢曾经退出不喜欢的国际协议，比如说伊朗核协议，这个是很早的新闻有。如果再次当选，他可能会对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些拉美左翼国家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那拜登和贺锦丽在这些地区的政策呢，和他是相差无几的。
听众朋友，下周二当地时间呢是美国总统大选日，民意调查显示呢两位主要候选人的这个得票率是势均力敌。您看好哪一方会胜出呢？你又如何看待美国选举结果会带来的影响呢？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讨论。
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稍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和您分享有关其他方面的预测吧，比方说股市啊，对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个影响啊，别人有一些分析。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温馨提醒您，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的。
是您，您先讲。
差不多快投票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说我是个美国人的话，我50.1%共和党，但不是川普党，我是共和党。第二的49%，我是民主党，但绝对不会是哈里斯。因为不是美国人，所以我只谈我个人的看法。选举结果其实并不重要。我个人认为呢，程序公正最重要。如果在程序公正合乎美国宪法的这个前提之下选出了一个结果，我觉得我个人都应该接受。但是呢，美国的数次选举，上次选举包括到这次选举之前，我个人观察，我认为程序公正正在受到严重伤害，包括选举的制度、选举的票、选举的人、选举人的这个身份证明，总而言之，符合公正投票的这个程序正义正在被伤害。在这种情况之下，非常担心美国会由于程序公正选举出了问题，而不是结果出了问题，这是我担心的。至于结果我不用担心，选出出来都不要紧，但是程序如果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大，非常担心。而几次选举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得出来美国的民主党对这些选举当中产生的严重程序公正问题视若罔闻，添油加醋，他非但不去制止，而且纵容，这个非常严重，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东西。如果民主制度在选举上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制度可就要出大问题了。第二个问题，仇恨宣传导致直接伤害。我们反对仇恨宣传，但是它毕竟还属于言论自由的一个边边，是一个灰白的地方。但是如果仇恨宣传直接造成了伤害，那么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比如说现在美国有一批军人，退伍的军人将领，他们公开支持说川普是法西斯分子的这种说法，而这种说法呢已经直接导致了对美国原总统和美国现任候选总统，我不提他名字，这个东西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已经造成了被刺杀的严重伤害。这种造成严重伤害以后的这种仇恨宣传已经严重伤害了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被允许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在选举之前是这样子，造成了对民众对选举的恐惧和伤害，这就把民主选举呢放在了一个第三世界的范围之内，这可大可不大可不不不可不不不可不吸取。第最后一个，这个政策，美国对外政策，我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我都会赞同，但是唯一偏向就是它是不是实际有效。 我自己的观察，几十年来以后，民主党的很多政策，包括一些欧洲那些左派的政策，非常好，想法也非常好，但是他们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规划和规则，往往最后的结果跟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而川普的实际东西呢，他虽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但是非常有效。我认为应该采取非常有效的一些政策，这就是包括了我们到现在为什么觉得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名存实亡，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联合国已经不存在，发展这么太久，就是因为这些好的东西没有具体可以验证的实际东西，是希望最后达不到实际效果。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我也比较赞同川普政府的这种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的方式，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总而言之，程序正义产生的结果全部应该接受，对任何破坏程序正义而产生的结果呢，我表示抗议。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我会不接受，我会去抗议，而且我会激烈的抗议。哎，这是我个人观点。
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
嗯，列了三点出来哈。
嗯，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分享一下哈，您如何看待美国选举结果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哈。嗯，
我们前面其实君姐已经有听众拨打电话，而且总结了三点哈。第一点，他认为结果不重要，程序正义很重要。第二点，他觉得呢，仇恨言论会直接导致直接伤害。第三个呢，要看这个实际的效果如何。
嗯，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哈。
嗯，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哈，先为您分享一下这次选举。
当中一个小插曲，
已经是小插曲，其实还不是受到很大的争议啊。
嗯，
比方说这个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呢，因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冲刺阶段，针对摇摆州的选民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呢，每天举办$100万的抽奖活动而受争议。
嗯，大家通过一些小视频，可能在网上已经看到了，甚至有领奖者上去领哈，是每天都有，从一直到11月5号这一天。那马斯克的亲特朗普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说呢，每天都会向随机选择的呼吁言论自由和持枪权请愿书的签名者，是伊隆马斯克是会拿出100万美元的。那刚刚讲到了，这个一直要持续到11月5号的选举日当天。但是呢，这个抽奖者就获奖者，他必须是登记的选民。这个竞选呢，没有具体说明选民应该投票给哪一位候选人。
我们也看到哈，费城地方检察官叫拉里克拉斯纳哈，正在起诉马斯克和这位亿万富翁投资者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指控他们向美国摇摆州的登记选民提供$100万的奖金是违法的。
嗯，他说呢，这个抽奖活动违反了州彩票和消费者保护法。这个诉讼说呢，自从推出这个抽奖活动以来，就Elon Musk 的 PAC 已经向9个人。就是其实9个人抽中了$100万，各自抽中了$100万的支票，那其中4个人就都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
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聊一聊哈，您看好美国大选中的哪一方会胜出呢？又如何看待美国选举结果会带来的影响呢？
嗯，热线电话号码是1300-799-323，欢迎您继续拨打。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您先讲。
哎，我很同意刚才那个赵先生他发表的观点啊，我是觉得，就我而言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如果要是非要说选一方的话呢，我可能会选共和党。但是呢，可能是对美国来说呢，最主要的呢，不是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谁胜出，可能就是他这个美国存在的这个基石，就是这个民主制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从上一次这个大选的时候呢，就会爆出了很多这个选举舞弊的这种情况，当然都没有经过证实。当然我也觉得可能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些事情就是说是怎么样能让选举得到这个公平公正，因为这个是美国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也是其他所有的民主国家所提倡的这个民主政治的基石。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是受到破坏的话，包括现在在美国，你看现在这个在政的这个总统对之前的总统的这种打压，在以前都是没有过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证公平公正。当然，谁选出来是大家的选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维持住这个，这个
程序正义、
平等、民主，也要让这个程序这个公正，才可以。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提一个建议啊，就是说是，咱们台能不能？因为最近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 3G 网络这个关闭啊，这个我身边很多朋友啊，他们都因为都用的是，中国带来的这个品牌的手机，很多的手机都是被屏蔽掉了。我想咱们台能不能做一个这方面的节目，跟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
哎，你给了一个好建议，
谢谢，
我们一定会
不好意思
看看一遍。
我的谈话完了，
谢谢。谢
谢
你关注我们节目，
谢谢孙先生关注我们节目哈。
谢谢
专心驾车，感谢您分享自己的看法。其实美国总统选举对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影响啊，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嗯，
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的气候减排目标方面呢，也在等着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嗯，如果说特朗普在11月5号赢得了美国的总统大选，他的胜利还在很多方面，我们刚刚讲了，不仅仅是澳洲，对，因为对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产生的这个波动的这或者说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刚刚俊杰讲的，比如说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我们说我们澳洲了，颠回来哈，那克里斯鲍文上个星期那么就宣布澳大利亚在巴黎气候协定下的2035年减排目标上，大家可以看到他当时的用词呢非常的闪烁其词，可能他也是在考虑美国政坛目前的不确定性，到底是谁上台会出现怎样的政策。
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举办的这个能源和气候峰会上呢，鲍文拒绝就是否会在明年大选前公布减排目标这一问题呢接受采访，他的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呢稍后都不会提供更具体的信息。与其他国家一样，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澳大利亚必须在明年二月份提出其目标。但是澳大利亚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关注着美国正在发生的选举结果。
特朗普是希望美国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那第一次退出呢是他在2020年竞选失败之后立即生效的，他的继任者就是乔拜登总统呢能够立即扭转局面，那这一次呢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快的转变了。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一直坚定的致力于气候问题，如果美国退出呢，巴黎协定很可能会发生变化。
嗯，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